各位小伙伴，你们好，我是一家，想先祝大家三八妇女节快乐呀！今天作为一个劳动妇女，我又度过了非常忙碌而充实的一天。尤其是今天晚上，我其实去了一趟弗洛伊德博物馆。为什么去那边呢？因为有一位叫做 Susie Orbach 精神分析师过来做讲座。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很多人知道这位精神分析师呢，是因为他是戴安娜王妃生前的心理治疗师。而且他一直是研究女性和身体有关的议题的。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花边新闻，就是戴安娜王妃生前饱受这个进食障碍的困扰。那么这一位女性分析师呢，这些年发表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观点，都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女性和身体之间的关系的。那么回到今天我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我去的这个活动啊，其实是伦敦的一家青少年心理治疗中心搞的，所以我们谈的很多话题呢都会落脚于青少年发展这件事情。那么在 Susie Orbach 看来呢，就是现在的这一届的孩子和青少年，他们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与身体有关的困境，可能是超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那他有这个观点呢，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点呢，是其实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一直有在创造身体，但是他们很难待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想，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智能手机出来之后啊，是不是现在几乎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是在镜头里面长大的啊？你如果说去看一个小学生中学生，他们可能这个已经非常习惯于当镜头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去做什么。那么在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在进入到尤其是青春期之后，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在朋友圈、社交媒体啊，和朋友的这种联络的共同页面上面去展示自己的身体。在我英国这边，很多青少年特别爱用一款 APP 叫 Snapchat 啊，他们在 Snapchat 里面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特效，把你身体搞成各种各样的样子。那大家可以想象，当一个青少年这样在摆弄创造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跟自己的身体非常待在一起的状态。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前两天有一个自媒体平台，他们找到我啊，正好因为一些活动他们要给我做宣传，所以问我说能不能发给他们一些有我日常生活的视频啊，还得是竖屏的。结果我在我的手机里面扒拉了半天，我都没有找出来几条。然后我才意识到说，虽然大家平时看到我可能经常在视频里面见到我一个大脸哈，以为我好像有那部分 exhibitionism 特别爱展示自己的部分，但是其实在生活里面我是很少会掏出手机拍我自己的。我当时跟那个平台小伙伴运营说，我说我倒是有很多视频都是拍小动物拍鸟那一些，但拍自己的真的很少。然后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是从事这一行吧，我觉得时时刻刻和自己的身体待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你想，当我们比如打开一个自拍镜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镜头里的自己，而不是我客体存在的这个自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起来像是不断的在审视自己，但可能我们是和自己的身体失联的。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我们可能在很多社会新闻里面看到啊，某某游客为了拍一张自拍照从某个地方摔下去。我想当一个人不拿着手机的时候，他一定会察觉周围的各种变化，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说明为什么当我们在镜头中创造自己的时候，有可能跟自己的身体跟周围的环境是断开联系的。那么这个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就是说他们会体会不到我的身体到底在体验什么啊，他可能看起来在镜头里面是个很开心的人，但有可能他的身体其实在经历着很多的压抑，他可能有很多抑郁、焦虑，这些东西很有可能会被镜头中创造出来的那个自我所掩盖。那么相应来说，孩子他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我自己有一部分自我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但是又有一部分自我，一旦我放下手机，一旦夜深人静，一旦我拿不到手机的时候，我就浑身不舒服，我觉得我无法耐受那些无聊的感觉，我无法耐受那些非常不安的感觉啊，它跟自己的身体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弱的， 这是当代青少年的第一个身体困境。那么 Suzy 还提到的这个当代青少年的第二个他认为前无古人的身体困境呢，在于他们能选择的部落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这个部落是指啊，我们小时候啊，你如果回想一下我们青少年的时候流行什么。我作为一个1985年生的人，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阵儿特别流行穿那种工装裤，就是那种旁边有几个大带子垮垮的那种工装裤，几乎就是但凡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个青少年，就可能是人手一条的这个程度哈。那么当时互联网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审美不像现在这么多元，所以基本上那一股风潮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但是现在你看啊，如果我来问说现在的青少年他们流行穿什么，他可能会比我们那个时候的选项要多很多。这表面看起来是件好事情，选择变多当然是好的，但是对于一个非常寻求同伴认同、自我认同阶段的青少年来说，这也带来了很多的选择层面的困惑啊！我究竟属于哪一个部落？这是我的东西吗？如果我加入这个部落的话，我会被他们排挤吗？他们会发现可能我并不是很确定自己是不是他们的一员吗？同时呢，这个部落和部落之间可能还会有很多的鄙视链啊，除了鄙视链之外，还有可能会有很多的意识形态上面的冲突啊，价值观念上面的冲突啊等等。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她到了青少年，当她的身体每天都开始变化的时候，让自己去归属于一个部落，这是一个非常本能的一种需求啊。哪怕我们现在提倡多元的价值观，各种各样的长相都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部落，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一个搜寻 searching 的这一个过程本身就是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的。这会使得这一代的孩子们，他们看起来选择是变多的，但是经常会经历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独感啊，或者说可能我身处在一堆人的包围当中，也不由自主觉得很孤独。当有太多的部落存在的时候，它既给青少年的这种自我认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通道，但是同时也对他们自我认同的坚定性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一些孩子们，不仅仅是在身体层面上，包括在心智层面、价值意识形态上面，都要比我们读中学的时候面临的挑战要多得多。你想象一下现在的一个孩子，他晚上在那儿划手机的时候，他会看到哎，这个看着不错，哎，那个也不错啊。青少年他们有一部分的这个特质就是什么都想试试看，所以你想一个应有尽有看起来选择无限大的社会，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不是一种吞没性的体验？当然我们绝不是说要回归到过去选择更少的一个时代才是更好的，而是说当我们的人类社会进化到现在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程度时，可能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怎么去应对现在的青少年建立起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现在的青少年他们是如何和自己的身体去建立健康的身心联系的？也许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寻找答案，也许就像是很多青少年经常会在心理治疗当中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一样，可能作为大人我们也需要承认自己有很多的不知道，这样子我们才能更多的去贴近孩子在青春期的那种心理状态。这就是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啊，我也很好奇大家是怎么体验我今天说的这一些对于孩子的身体困境层面的挑战的，或者说在你的记忆当中你有没有曾经属于过哪个具体的部落啊等等。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所思所想。我准备去睡觉啦，这周的更新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啦，拜拜。